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属灵军装，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好，好，请大家准备好圣经。今天是复活节，对不对？啊，一年一度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死去，第三天复活，带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阿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哈。我自己在纪念复活节的时候，我基本上想到的是一样东西，就是那荣耀的十字架啊。我不知道你们想到什么，我想到荣耀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的记号，得救的记号，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十字架代表什么吗？代表受苦，对不对？是吧？没有人认为十字架好开心啊。如果不还没有真正明白十字架意义的人，肯定会很开心啊。我男朋友送我一个十字架，带着好像象征着西方文化啊。你带了个刑具，你知道吗？把刑具带在脖子上哈。基督徒知道十字架是象征的是苦难，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不是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十字架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今天刚才大家唱歌的时候，其实唱诗的时候有提到过的，十字架象征的得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什么得胜？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仇敌，对不对？是不是？不相信我给你读些经文哈。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啊，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一天，他就跟他的门徒是这样安慰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第二天他就在十字架上胜了世界啊。所以十字架有一个得胜的象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主耶稣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当中都被称为受苦的仆人，对不对？我们一想到主耶稣就哎呀，耶稣洗我的脚了哈。但是呢这个是以赛亚书53章所描绘的哈。我这个很正常哈，刚才主弟兄也给大家读了以赛亚书53章哈。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其实你们知道吗？耶稣有一个名号叫做元帅，听过没有？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们知道吗？耶稣不只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还是一个刚强的战士啊。你这样就连起来哈。十字架代表着耶稣打败魔鬼的地方，因为他就是一个刚强的战士，对不对？哎，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今天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哈。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来看待你这一生的。我跟大家说，你这一生哈，总会遇到试探引诱的，对不对？你这一生也总会遇到艰难险阻的，是不是？那么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觉得自己快不行的时候，怎么办？你马上想到一个受苦的仆人吗？这时候你需要想到耶稣的这个形象，叫做刚强的战士，明白吗？十字架得胜与刚强，对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的最最重要的能量的来源啊，正能量的来源啊。好，那我问大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耶稣是怎么加添你力量的呢？或者说我们如何从主那里得到力量呢？你们想不想从主那里得到力量？你看，主是刚强的战士啊，他是这个他打败了仇敌，想不想从主那里得到力量？我想每个人都想哈。好，今天我们要来分析的就是这段经文。哇，如果今天分析完这段经文，如果我能讲得清楚的话，那我相信你就可以真的明白怎么样从基督那里得到力量了，对不对？很重要哈。好，那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20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主学习的恩量，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一
谢主啊，放胆讲论。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啊，基督徒要披戴基督的全副军装啊，靠着基督的得胜做刚强的属灵战士啊。所以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但是怎么做属灵战士呢？什么是基督的属灵军装？我们一点点来分析哈。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啊，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哎呀，我说哎呀，以弗所书终于讲完了哈。我们从今年开始，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讲以弗所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得着，有没有得着，还是有得着的哈啊。我们分享了四个月啊，今天是终于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部分。我认为以弗所书是基督信仰的瑰宝，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嗯，我们在前面我们讲了很多东西，我们讲了三位一体神的宏伟救赎计划，对不对？这是第几章第几节？这是第一章第三到十四节哈。我们接下来讲了保罗的那非常重要的为以弗所人真认识神和他的恩典的祷告，这是基督徒祷告的典范，这是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讲了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多么重要的道理啊，这是二章一到十节。我们接下来讲了十字架如何拆毁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啊，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接下来我们讲了保罗这位福音执事的荣耀生活，还记得吗？啊，这是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节。接下来我们讲了保罗的对荣耀福音的颂赞啊，这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大家还记得吗？哎呀，这些福音的内容太重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有那个录音的那个讲道录音哈，你们可以去听啊。以弗所书一章到三章是福音，四章到六章是生活啊。所以接下来保罗讲了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总原则。那么这个总原则呢，有一个基础叫教会生活，大家还记得吗？四章第几节？一到第几节？第十六节，讲的是教会生活是个人生活的基础。接下来保罗讲了四方面的个人生活，对不对？啊，这个我想大家有印象哈。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弃绝旧生活，开始新生活；离弃黑暗，奔向光明；不再愚昧，成为智慧。所以我们用了四次讲章讲这个哈。那接下来保罗讲的是顺服之道，这里面讲到的是顺服之道，我们讲用两个讲章讲的，第一个是婚姻，第二个是做儿女或父母以及职场上面啊，主人跟仆人之间的这个顺服之道啊。终于来到了末了的话啊，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末了的话都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你们觉得以弗所书前面的信息重不重要？
重要。
那末了的话是不是更重要？哎，对，我希望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一点哈。那么保罗已经把那么重要的福音和生活讲给弟兄姐妹听以后，还有什么更重要的话呢？今天请你很留心的听，因为那真是重中之重哈。我刚才讲了，以弗所书是信仰的瑰宝，是整个圣经当中的小圣经，小圣经当中最最重要的那个所有的主题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所有主题都讲完以后，最重要的东西都在后面，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在想，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应该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对不对？应该是哈。好，那么讲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哈。保罗在六章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什么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什么？哦，做刚强的人很重要，这个好像我们以前从来没想到过，对不对？是不是啊？不光没想到哈，在很多人眼里面，基督徒是不是被看成一个软弱的人呀？是不是啊？你看基督徒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不对？总是温温和和，有时候还唯唯诺诺。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后来只等到见到一个很有名的华人牧师啊，这个人叫唐从容牧师哈，因为他讲到比较激昂，把我吓一跳。我说怎么基督徒是这样的，才改变了这个对基督徒的看法哈。所以我跟大家说，按照圣经的道理，软弱是不是真实的基督徒的写照呢？不是。什么是基督徒真实的写照？
刚强。
哦，刚强是基督徒真实的写照哈。 啊，我们读到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刚强不是你肉体的强健哈。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练健身的哈，啊，顾弟兄就是有练健身哈，我很羡慕他的身体。OK， 这里指的是内心的强大哈，对不对啊？就是世界上的人会说，嗯，这人心理素质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世界上心理素质最好的人啊，遇到困难不退缩，获得成功不自大。顺境中居安思危，逆境中奋发图强，被人表扬时候不骄傲，被人冒犯时候不生气。大家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把他笑到点点头说是不是啊，不是啊。OK 啊，我讲到这里以后，你就会引起你们的思考哈。哎，我是刚强的人还是软弱的人呢？啊，其实圣经当中关于这个神呼召他的子民成为刚强的人有好多经文的啊。耶和华神曾经对以色列的百姓是这样说的，是生命记第31章6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旧约这样说，新约也这样说。啊，提摩太后书2章1节啊，这个圣灵就借着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怎么说？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还有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提摩太后书1章7节，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大家都会唱了哈。所以做刚强的人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认为自己是个刚强的人吗？体现在哪里呢？是不是遇到困难不退缩？有人说，哎，是啊是啊，我是挺刚强的。是不是获得成功不自大？嗯，我挺谦虚的。是不是顺境中常常警醒呢？也是哈，我不会骄傲。是在逆境中奋发图强吗？可是谁惹着我了，我跟他没完哈。逆境中好，我后面还写两个问题哈。是在别人指出你的毛病时强硬的拒绝接受呢，还是以一颗足够刚强的心谦卑的接纳别人的意见呢？你们知道什么叫刚强了吧？后面一句话就不读了哈。还有最后，你有勇气破碎自己吗？你有没有破碎过自己啊？破碎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神呼召我们成为刚强的人，但是我们是刚强的人吗？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哈，哎呀，大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承认自己不刚强，那么我怎么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呢？我怎么才能成为刚强的人呢？啊，不用你们回答，圣经回答，这是释经讲到哈。我们来看下一节经文，保罗接下来的经文就是给了我们答案哈。第6章11节啊，你们说靠着主很好，但是更准确的，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要成为刚强的人，不用自己练肌肉，不用自己去苦修，而是从神那里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军装要不要钱？啊，得到一个免费的，凭信心得到一个免费的属灵军装啊！你说这就成了刚强的人吗？哎，是不是跟你在以前的想法不太一样啊？你说啊，我要成为一个强壮的人，你就拼命去练，对不对？基督徒正好相反，基督徒不练，不靠行为，靠神的恩典，靠你的信心去完全的领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思维有没有转换过来哈？所以其实6章10节，刚才那个有人说靠着主是没错的，6章10节也讲到同样的那个道理哈。做刚强的人是靠着主，依赖他的什么大能大力，而不是靠自己。其实如果你了解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刚强这个词啊是个被动式啊。我这个稍微补充一下，在希腊语原文里面叫被加力量，呵呵，所以不是你有力量， 是神把力量加给你，这点非常重要。基督徒们，如果你们想成为刚强的人，看的不是你自己，而是神，要从神那里得着，大家明白吗？哦，非常的重要哈。哦，所以你看，我们多少次想成为刚强，多少次想靠自己，多少次觉得自己可以，这都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道理哈。好，那么有人说了哈，哎呀，这个神啊，我要成为刚强的人，你给我一套军装干嘛？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想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哦，你干嘛给我一套军装啊？军装是拿来干嘛的？打仗的，对不对？刚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往往跟征战有关系，讲刚强最多的是约书亚记和生命记的后半段，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耶和华军队去干什么去了，要征战迦南美地征战去了啊。所以由此可见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由此可见保罗把基督徒的生活比作一场征战，对不对？是不是啊？那这里写的嘛，刚强，然后全副军装，对不对？而且这个还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征战，它是个属灵的征战。从哪里看出来呢？那个保罗讲的说，神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什么？就是这个诡计，好像听起来有点怪。这个征战不太像世上的征战。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解释了哈。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就是不是跟人打仗，乃是与什么？那些保罗用了四个词，叫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听到这四个词大概就吓坏了，说明这个基督徒属灵征战的对象很可怕，对不对？他不是一个那个卖烧饼的啊，不是一个种地的，是什么人呢？执政的，哇，有能力的，掌权的，对不对？而且呢，他还有管辖什么幽暗世界的，更可怕了哈，还有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啊。所以基督徒的属灵征战的对象是一只邪恶的魔鬼带领的一个邪恶邪灵大军，而且这个邪灵大军征战的方法也很可怕。刚才读到了，他是用魔鬼的什么来征战？诡计来征战，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你们的生活其实是一场很可怕的属灵征战？真的意识到了？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呀。很多人过得很平安的生活嘛，朝九晚五，孩子老婆热炕头，我觉得很多人都这样啊。周间上个班，周末打个球，赚了一些钱就到外地去旅游，是吧？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就想到有个形象，就是惬意的靠在床头，握着 iPhone 叫个外卖虚度光阴。周末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干的？啊，享受的比古代皇帝过得还舒服的21世纪网络时代新生活。是吗？对不对嘛？是啊，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家活得好开心啊。但是你看到吗？圣经怎么说？哎呀，彼得提醒我们，魔鬼正在遍地巡游，寻找可吞噬的人。你是不是就那个吞噬的人哈？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的属灵眼睛打开了，你会发现很多邪灵正瞪着你呢。很多邪灵正在看着你，窥探你啊！他们时刻准备着向你发起猛烈的进攻，他们不会放过你，也不会忘记你，他们不睡觉啊！这是非常真实的。请问你意识到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没有准备好，没有意识到，是不是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就是身负重伤，倒下不省人事了？是不是吧？哎，你没有意识到就是倒下不省人事了吗？已经中了魔鬼的火箭，是不是啊？很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真的意识到你的生活是一场可怕的属灵征战吗？OK， 啊，哇！如果真的意识到，你会很警醒哈。那怎么办？保罗接下来的话真的是很美哈。我们来看保罗接下来讲什么啊。 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强调，你们来看第六章十三节，保罗再一次强调，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们仔细看这句话，在十一节和十三节出现过两次，而且我查了一下原文，一模一样的字。为什么保罗要重复强调？因为大部分基督徒，大部分神的儿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场惨烈的征战。所以保罗说啊，你们要在磨难，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里磨难的日子指的是邪恶的日子，就是今天。所以神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呢？在今天此时此刻的属灵征战中，我们要全副武装，当邪灵大军冲过来的时候，不仅要能打胜，还要打不仅要能打还要打赢，对不对？不仅要打赢还要怎么样，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古代打仗的时候最关键就是站住啊，因为步兵方阵哗哗哗一排一排冲过来的时候，看谁站得住，谁倒下就被踩死，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打到最后谁还站在那儿的话，就说明你是完全得胜的，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经文读到这里，我想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感恩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恩的心啊，请大家想一想，按照保罗这个描述，首先我们的敌人是不是很可怕？
对，
应该很可怕，对不对？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战胜？应该不能啊。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呢？因为基督徒过得胜的生活的关键不在于你自己练，而在于什么？做刚强的人是靠神的大能大力。我们打属灵的征战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军装，才是我们胜券在握的关键。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姐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这个观念如果不改过来，你的生活是靠行为不靠信心。好，那你想到这里，你肯定会很着急。哎呀呀，太好太好了，大米赶紧说一下属灵军装是什么啊！我也想告诉你哈，但是我还没有告诉你的时候，圣经已经回答你了。这个属灵军装，我们知道保罗是很喜欢用比喻的，对不对？啊，这个属灵军装应该是个比喻，对吧？不是真的让你穿上一个刻着真理的什么救恩的那个头盔戴在头上哈，这个很怪的，对吧？这是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背后是什么呢？我首先告诉大家，这个比喻的背后，这个属灵军装的内涵，想不想知道？
想。
啊，猜猜看，来说说看，有谁知道答案的？
真理、
公义、
福音。
啊。
还有一个。
属灵军装的比喻的背后是什么？真理、公义、信德，还有呢？
救恩。
救恩。救恩。哦，救恩啊，还有呢？
祷告。
祷告。嗯，还有吗？哎，你怎么大家的这个答案怎么都跟我不一样啊？我觉得答案是基督。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哈。啊，属灵军装其实就是基督。我从哪里知道的？哦，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这个属灵军装的概念啊，其实还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出来的，在哪里出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出来。你看到以赛亚书，你就开始慢慢的明白这个属灵军装的什么含义哈。啊，以赛亚书是怎么描述的哈？以赛亚书把这个那个弥赛亚描写，就是基督描写成一个大能的战士，是穿着一个全副军装为百姓征战伸冤的战士。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五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看到没有？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描述的更详细，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或作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一个穿着属灵军装的弥赛亚，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战士。这个人是谁啊？其实预表的就是后来来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在想哈，我觉得保罗当时，我们知道保罗是个法利赛人，对不对？是吧？ 他熟读旧约圣经。我觉得保罗当时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他想到的不仅是古罗马那个打仗的场面啊，士兵啊，等会儿你会看到那个跟古罗马士兵很像，他更想到的是旧约里面那位弥赛亚啊，那位弥赛亚。他一想到属灵军装，属灵军装形象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对不对？那这说明什么？其实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属灵军装其实预表的就是基督，当然你可以说是基督的军装也对，但是基督的军装就是他自己嘛，我们学过神学，神的属性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对不对呢？我觉得非常的正确。今天我们被称为什么人？在基督里的人，对不对？什么叫在基督里的人？就是穿上基督的人，对不对？你可以说穿上那个基督，可以说是穿上他的义袍，但是也可以说是穿上他的属灵军装，做基督里的人。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属灵军装的含义，我觉得应该是基督，是不是？当你成为基督里的人的话，你就会像基督，你就会在基督里面，然后你就会拥有基督的能力，成为刚强的人，能够有能力与邪灵展开殊死的搏斗。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影片就要上映了哈，叫做复活联盟四啊，那个中文叫什么？结束最后的游戏啊，叫什么啊？你们记得里面有一个叫钢铁人是不是啊？钢铁人有啥本事啊？啥本事也没有，对不对？啊，他有钱，对，他有钱，对，有钱，但是他有个很厉害的盔甲，是不是啊？他自己是个人，对不对？什么都干不了，对不对？而且还因为中间那颗心脏要停跳了嘛，但是他有个很厉害的盔甲，这个盔甲不得了啊，他一穿上盔甲就是那个大能的武士，一脱下盔甲就是一个平凡人，普通人，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形象非常像这个基督徒穿上属灵军装，所以鼓励大家去看看这个电影哈。顺便想一想啊 ，OK， 对，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了没有哈？经过这三节经文的讨论，当我们与基督紧密联合、密切相交，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样子，一切为荣耀基督而行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刚强的属灵战士。所以一开始的问题被解答了，怎么样成为刚强的人？有很多人经常跑过来说，大米我很软弱，现在不要来问我了，因为神已经给你答案了啊。怎么样刚强？回到基督里面，与基督相交，从他那里得着力量，你就可以成为刚强的人。好，这是第一部分哈，第十到第十三节。但是保罗写到这里有没有停止呢？没有啊，前面可能小孩子不太愿意听，后面小孩子可愿意听了啊。保罗写到这里没有停止，保罗写到第十三节，他写到啊还能站立得住。接下来你知道他第十四节一开头写了什么吗？你们可以看圣经啊。所以要站立得稳，站立得住跟站立得稳是一样的哈。保罗干嘛呢？保罗继续写下去，他干嘛写下去？我觉得他当时受了圣灵的感动，继续写下去，为了要把属灵战士的形象写完整，对不对？啊，这个属灵战士是怎么形象呢？啊，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到他。我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战士是头戴头盔的，身披铠甲，胸前有个护心镜，对不对？腰系皮带，对吧？然后脚上穿着一个轻便的鞋，然后左手拿着盾牌，很大的盾牌。右手握着宝剑，还有两眼烁烁放光，时刻准备战斗。这是我添加上去的哈。如果你在电影里面看过古罗马战争的那个片子，你就知道这个战士的形象是怎样的哈。啊，对，基督徒跟古罗马战士这个全副军装只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军装是属灵的、无形的，对不对啊？好，那么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到十七节哈。这套军装我一数大概有六个部件哈，你们可以数数看是不是六个部件啊，应该是六个部件哈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六个部件到底指的什么啊？为什么保罗要跟我们去描述这六个部件？我自己读下来，我觉得这个很对我们很有帮助啊。首先，第一个部件叫做真理的腰带，对吧？保罗说第六章十四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你们知道这个甲胄啊，穿在身上啊，他得给它系起来的。这古代啊，你比如说你穿那个甲胄啊，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必须要用一个带子把那个甲胄上下给系起来，系紧，对不对？那么这个甲胄就穿在身上就不会摇动。如果不系的话会怎么样？冲啊杀啊，叮叮哐啷，叮叮哐啷，叮，像身上背了好多锅一样哈。对啊，行动打仗就会受影响。属灵军装也是一样，基督徒需要用真理，圣经的真理，有系统的把你从神那里得来的各样恩典和属灵经验整理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门训系统，我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啊？这个门训系统就是把你所有的知识啊全部整理起来。所以基督徒很重要一点哈，你不要只是来上教会，你得好好的回家思想，然后把你所学到的、所听到的、读的经文跟祷告以及你的经历好好的揉捏在一起，成为你的一个价值观的体现，一个整体啊，这个很重要。这叫用真理束腰啊，否则你的属灵军装东一堆西一堆穿在身上歪歪斜斜的哈。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很有信心？有人说哎，是是是。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传福音的人啊？是啊，很多人哈，我们知道很多人。但是你有没有系上真理的腰带呢？如果没有系上真理的腰带，你的信心和你的传的福音就没有根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去很努力传福音，你可以说主啊我很有信心，但是你对真理不熟的话，你的信心是浮的，你传的福音是空的，是吧？啊，所以真理的腰带很重要，对不对？大家真理腰带绑了没有？正在绑。大米说了，我们教会有一个门训系统，我们正在学习。啊，好。第二个叫做公义的护心镜，第六章十四节，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在打仗的时候，心脏部位是最需要保护的，是不是啊？啊，一箭射过来，射的心脏你就死了哈。在属灵军装上，公义也是我们的护心镜啊。如果基督徒的生活不公义、不圣洁，就会遭到魔鬼的致命打击啊。所以这个公义的护心镜代表你有没有一个圣洁、公义的心和生活啊。基督徒如果在金钱和男女关系上不圣洁，是不能参与教会服事的，甚至不能领圣餐啊，否则会玷污教会，让耶和华的军队有破口，容易遭受攻击。这个大家明白吗？就是说基督徒一定是圣洁，教会的惩戒一个惩戒不合一，二个惩戒不圣洁啊。那么圣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你可以广传福音，你可以建立教会，你可以成为一个大传道人，很有名的传道人，但是你的生活不圣洁的话，只要被人发现，你马上就得下来，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工作全都白费，是不是啊？对吗？对的。所以如果你想服侍神的话，第一件事儿把你的生活搞干净，真的。如果不干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服侍神，或者只能够服侍一下就马上就倒了啊。好，这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传福音的鞋子，第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军队行进的时候，这个鞋子很重要。如果你穿的鞋子不合脚，很容易绊倒，对不对？所以传福音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的鞋子。这什么意思呢？神呼召每个基督徒都要广传福音，而且要熟练的传，将基督的十字架的好消息、天上的真平安带给世人啊。好，所以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传福音的习惯啊？就是你打仗的时候，你打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个你两只脚动不动啊？后面的军队说开拔啦，上面动啊，哎呀，然后两只脚不动了，就不传福音就是这样的嘛，大家明白吗？原地踏步，好，我来打仗，我来打仗，然后呢，两只脚不动哈，所以传福音的鞋子很重要哈，一定要迈出去啊。你是不是拿着信心的盾牌和圣灵的宝剑？有人说是啊， 你是不是穿了救恩的头盔？是，很好。你是不是穿戴很精良，有真理的腰带？哦，很好。我这个真理啊，很清楚，系统神学学了很多遍了。你装备精良，但是你传福音吗？属灵战士是一定传福音。好，我们来看第四个信心的盾牌，第六章第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我在这边问大家哈，这个火箭指的是什么？哎，魔鬼的各样诡计，对不对啊？在古代战场上，盾牌是非常重要的防御武器啊。我们看到那个电影里面，罗马士兵列着方阵，然后突然间前面那个有人射箭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马上一吹口哨，哗哗哗哗，所有人都围起来，对不对？然后那个盾牌怎么样？前面挡住，上面遮住，像个乌龟阵一样的，对不对？抵挡魔鬼的一切诡计，一切的火箭，是不是啊？啊，所以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相信他应该是有这个古罗马士兵的这个形象在心里面想到的哈。好，那么这个盾牌有多重要呢？哇，基督徒盾牌是信心的盾牌，请大家注意哈，这里有一个叫拿着信德，信德这个原文是信心啊。为什么这个信心是基督徒盾牌这么重要呢？我告诉大家哈，基督徒的信心极其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一定抵挡不住魔鬼的火箭啊。当我们落入试探、引诱、软弱、苦毒的时候，你需要坚信神是爱你的，你需要坚信神会为你伸冤，你需要坚信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明白吧？那么这些坚信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信心的盾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盾牌，我们就守不住了啊！所以这是第四个。好，还有第五个哈，救恩的头盔，第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跟心脏一样的，这个头很重要啊，是致命的哈。所以头盔也是最重要的，救恩从天上而来，所以我觉得保罗把头盔救恩当作头盔非常恰当哈。那么这个头盔是在属灵征战中如何抵挡魔鬼的攻击呢？哎呦，这个太重要了。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啊，这个头盔尤其有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魔鬼就会来欺骗我，魔鬼的诡计嘛，他会来欺骗我们，神不爱你啦，你不是个好基督徒，因为你做的不够好，所以神给你的恩典少。有没有听到过这类似的讲法？就是你对这个信仰疑惑了，对不对？当你疑惑的时候，不光要有信心，还要明白你是戴着救恩头盔的人。这什么意思啊？请问你是不是得救的人？
是。
OK， 既然神救了你，这个救恩是白白的，那么你凭什么说神会不爱你呢？没有道理的嘛。神既然白白的给你恩典，他怎么会不爱你呢？他因为爱你才给你白白的恩典，对不对？基督徒的行为的好坏怎么可以衡量我们呢？我们的身份呢？你怀疑你的信仰，因为你做的不够好，可是请问基督徒的行为怎么能够拿来判定你是一个信仰不好的人呢？不可以，对不对？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彰显可以，但是不能够就断定你是个不是有信仰的人，对不对？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否则我们就变成凭行为称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救恩的头盔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没有这个救恩头盔，一拿掉，魔鬼诡计一来，直接倒地。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里，不要活在律法以下。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是蒙神拯救的人，今生哪怕你过得再不好再失败，你很快也要去天堂了，大家明白了啊？好，第六个圣灵的宝剑，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六章十七节，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全副军装当中不光是防御性的武器，还有个攻击性的武器，是什么？宝剑，对不对？罗马士兵啊，那个步兵是拿着那个短剑，他们的短剑很厉害哈，那个打得很好的短剑。那么这个属灵军装当中攻击的武器是什么呢？什么是圣灵的宝剑呢？哦，神的道。什么是神的道？ 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
圣经。
哎，就讲最后一个就好了哈。圣经就是圣灵的宝剑哈。所以你们知道吗？基督徒一定要对圣经熟，否则你对宝剑不会用，对不对？魔鬼来了，等一下，我看看哈，是拿以弗所书还是拿以赛亚书哈？翻。牧师说，翻到那个西番雅书，西番雅书从来没听见过西番雅书啊，在那个十二小先知书里面，对不对？撒加利亚书，嗯，听到过的啊，西番雅书没听到过，那红书是什么东西啊？啊 ，OK， 好，所以要对圣灵的宝剑很熟，要对神的道很熟，但是不光要对圣经熟，还要对什么熟？对圣灵很熟，因为那是圣灵的宝剑，你要知道该怎么用，对不对？啊，你要知道圣灵是怎么用。你在打仗的时候，属灵之战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在挥舞宝剑，是你祷告，然后让圣灵挥舞他的宝剑在那个打仗哈。啊，真正作战的是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就问大家，你会不会用这个宝剑啊？会不会？
正在学，
用的不太熟。OK， 好，嗯。好，讲完了这个六个部件以后，保罗有没有停止呢？还没有。为什么？我问大家，一个士兵穿着全副军装，拿着盾牌，拿着宝剑，他一定能打赢吗？为什么不能打赢？因为他还没打呢，对不对？他可以站在这儿，然后敌人冲过来，咔嚓把他砍头，他如果不打的话。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那段话很重要哈。第六章十八节，他说什么？第六章十八节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穿着全副军装是不够，还要在那个战场上奋勇杀敌。这个杀敌的方法就叫祷告啊。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多方祷告祈求。原文当中是用在各样的祷告和祈求中，并要在此警醒不断，不要祷告一会儿就睡着了啊。要为众圣徒祷告，也要为我祷告，使我有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基督徒的祷告就是与神的征战，我不知道这点你们有没有想到过啊？啊，如果大家都想到了，以后每个星期天早晨那个晨祷会，今天有个姐妹还在祷告呢，主啊，祈求你保守我们啊，让我们晨祷会来更多的人。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哈，一直在哭，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开心的原因哈。刚才说我不开心，祷告是我们征战的，就是我们的与魔鬼的征战，大家明白吗？啊，牧师就两件事，祷告、传道，其他事其实都不是牧师干的。啊 ，OK， 好，所以属灵征战的祷告要祷告，这就是征战。但这个祷告是全方位的，在凡事上祷告代求祝谢祈求啊，而且不仅要为自己祷告，你们看这个经文哈，讲了，不仅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身边跟你一同作战的战友祷告，这叫做协同作战，对不对？而且不光是连队里面协同作战，还要为谁祷告呢？为将军祷告。保罗说为我祷告，对不对？保罗我觉得就可以把它算成是个将军哈，为将军祷告，以至于整个军队都可以协同作战。祷告的越全面，这个战术战略就越有章法，祷告的越迫切，进攻就越犀利。不吃不喝的进食祷告，就是我认为就是拔除对方堡垒的攻坚战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祷告吗？祷不祷啊？祷得多吗？你祷五分钟，就你的日子就打五分钟属灵征战，其他时候都不知道干嘛，其他时候就是哎呀我过得挺好的，就中计了嘛，中箭了嘛，然后就都倒地了，呵呵，然后神又把你拉起来，快点打，好，打五分钟中计了倒地了，呵呵，对。所以讲到这里哈，属灵军装六个部件都讲完了，请大家数一数这个军装包含了什么哈。包含什么？从上数到下，第一，救恩的头盔，中间，公义的护心镜，真理腰带，传福音的鞋， 不是那个盾牌啊，那个还有一个圣灵的宝剑。好，对，好。但是我跟大家说，我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啊，我在查经的时候比较仔细，大家不要寓意式的来解经，来过度解释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哈，也是保罗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是这样说，他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望不对，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哎，怎么保罗一开始讲的是什么公义，现在怎么又变成信和爱了？信不是那个盾牌吗？怎么变成护心镜了哈？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盼望又不一样了哈。那这我怎么保罗讲完以后怎么不一样呢？我跟大家说，比喻不要用寓意式来解释，因为用寓意式解释啊，救恩一定是头盔，这样不太好，因为很有可能你会这样想下去就会不好。怎么解释呢？其实如果把这两节经文平衡起来看，保罗的意思是你要穿上基督的全副军装啊，不是说某个东西某个部件带了就好了，不是，全副军装，你穿戴整齐了没有？你还有什么缺失的东西没有？大家明白吗？啊，你有没有缺失？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好，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穿戴基督的全副军装，活在基督里，我们是否与基督亲密无间的同行？熟悉圣经的话语和圣灵工作，这是最重要的。哎呀，我看完这段圣经，我就特别的伤心。为什么呢？我觉得二十世纪，也有可能是二十一世纪，今天的耶和华军队实在让人看不得啊！今天耶和华军队人数众多，据说有19亿基督徒，好像是这样。当然，我们这七七八八扣掉一些不信主的名义基督徒，那人数也不少吧，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帮人啊，就像乌合之众一样的，有的人没有戴救恩的头盔，加入教会以后也没有人告诉他要活恩典的生活，靠恩典生活，所以他有很多基督徒活在律法主义下面，对不对？如果大家不知道，以后可以解释什么叫律法主义，活在律法主义的苦读当中。你有没有苦读？有的话基本上很多都是律法主义，救恩的头盔没戴，有的人就上场了，上战场了。有的人没有公义的护心镜，很能传道，很能那个对圣经很熟，可是他生活不圣洁，是不是？公义护心镜没戴啊。有的人没有真理的腰带，哎呀，敬拜非常的火热，见证也很好，也传福音，可是对圣经几乎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用把圣经的道理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好像一个浑浑噩噩无知的人啊，走在信仰的道路上。有的人没有拿信心的盾牌，不过有的人拿的也很小的盾牌，这么小的迷你的盾牌拿在手里面冲啊，然后就这么小的盾牌，巴掌大的盾牌。我经常听见弟兄姐妹这样说啊，你们有没有信心啊？有，不是说大米不要逼我，我现在信心很小，慢慢慢慢长。可是你去打仗，这种小盾牌没用嘛哈。OK， 你要知道古罗马士兵的盾牌是可以遮住人的，对不对？啊，信心的盾牌很重要哈。好，所以你如果没有信心盾牌，你会暴露在魔鬼的火箭当中哈。好，着火了。好，有的人有带着一把很大的圣灵宝剑，真的很大，研读版圣经，研修本啊，新译本，那个新汉语译本，全都有，还有那个微读圣经、精读圣经一大堆哈，那个圣经那个书架上全是解经书，可是不怎么看，所以他拿的这个圣经啊，不会用啊，是不是啊？哎呀，这个糟糕了哈。对，那么有的人呢是知道这个圣经，拿出来就要比划。敌人来了，马上那个打狗棒法第一式就出来了，也不管前面是谁啊，因为我学的就是这个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因为他读了圣经，只有知识，却不知道圣灵是怎么使用的，明白吗？啊，所以有很多人拿着圣经不知道怎么用，对圣灵的工作不了解。还有人啊，没有穿上鞋就去打仗，没穿传福音的鞋，光着脚哗哗哗跑上去，不传福音。还有人穿了一双极其重的鞋，一双铅做的鞋， 这双铅鞋子就是世俗的忧虑啊，哎呀我的工作，哎呀我的这个时间啊，我家庭，所以呢我没有时间传福音，抱歉。所以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人家都往前冲，他呢后面只能够慢慢慢慢慢慢挪，因为他世上的思虑实在太多了，大家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耶和华军队，你们没看到，因为你们没站讲台，你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大堆人，你就马上发现，哇，这个耶和华军队一个杂牌军啊。啊，真的是这样哈。哦，还有一种人哈，忘记讲了，还有一种人是穿戴极其精良啊，都是淘宝上买来的，穿戴极其精良，非常好啊，可是他在战场上一动不动，这样的人是少了什么？不对，少了祷告啊，他从来不祷告啊，所以穿戴非常的精良，圣经所有的话他都知道，什么书什么书他都知道，可是他一动不动，像雕像一样站在战场上，魔鬼的诡计打来的时候也不举盾牌也不拿剑，他就在站在那儿啊，没有祷告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属灵征战你是怎么打的呢？我等会就有一个题目给大家，你是怎么打属灵征战的？你有没有穿戴基督的全副军装？你有没有借着祷告奋勇杀敌啊？我讲到这里以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残忍啊，把大家的罪又挖出来，是不是啊？但是我想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应当悔改，是吧？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属灵战场上，我们是那样的无知和懈怠。哎呀，也许有人问了哈，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呢？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对不对？是不是讲的没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大家，答案是这样啊，这就是我这篇讲章的第三部分，叫做因为基督为我们征战啊。你不要觉得你活得好好的，有人为你征战啊。请问主耶稣基督今天坐在天上的宝座在为我们做什么？代求，对不对？代求就是在打属灵征战啊，基督在为我们征战，你知道吗？否则我们早就灰飞烟灭了。所以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基督，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属灵战场上面软弱疲惫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啊，我们要定睛仰望那位为我们征战的基督啊，因为历史证明人真的是软弱的，而主耶稣基督才是刚强的，只有在基督里获得力量才能够成为刚强的人啊，真的是这样的。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这方面哈，你们记得亚当吗？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可以更确切的说他是按照基督的形象造的，因为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对不对？他拥有基督那样能够战胜魔鬼的能力啊，对不对？他有可能不犯罪，但是他却在伊甸园的战场上软弱跌倒，失职，没有履行他神让他修理看守园子，他没干啊，结果败下阵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例子不只是亚当，我们看到他的后裔哈，以色列民被呼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对不对？出埃及记讲了好多次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在旷野里面征战，但是他们看到那个迦南那个高大的民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绝对不能去哈、啊。然后呢，不光这样，还窝里斗，叛逆神啊，软弱啊，那个畏缩不前。结果呢，出埃及的那代人全部倒闭在旷野，是吧？啊，全都没进去。哎呀，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位勇敢的、刚强的战士，是这样，约书亚啊。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刚强的战士约书亚，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攻入迦南美地，终于有了个安身立命的家。但是约书亚打仗不够全面，在迦南美地还剩了好多迦南人，以至于后来以色列人跌倒，是不是？所以不久以色列人就跌倒了，顽梗悖逆，拜假神，还经常被邻国欺负。然后呢，神怎么办？兴起士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些士师都是刚强人啊。最后有一个参孙，真的是蛮刚强的哈，虽然他很叛逆，还算是比较刚强，最后杀死了很多非利士人。 但是这些士师还不行，最后呢，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伟大的刚强的战士，大卫，扫罗啊，扫罗，扫罗是肉体上的刚强啊，强壮啊，大卫是啊，大卫的出现真的是为以色列争光了，为国争光了，他是耶和华刚强的战士，统一了以色列十二支派，建立的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中不足，大卫后来也软弱了，是不是？他陷害乌利亚，强占八十八，对不对？哎呀，我就觉得他这个神啊，这个记载这个历史啊，真的是毫不留情面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不对？所以神就惩罚他，以至于他自己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追杀啊。主啊，刚强的战士在哪里？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位刚强的战士，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迎来的那位最刚强的战士。你们记得耶稣基督在旷野里禁食四十天以后发生的事吗？他跟魔鬼过招，对不对？啊，过了三招都打败了，对不对？魔鬼三次想让基督成为软弱的人，妥协的人，有没有妥协？没有。第一次，你为食物妥协，耶稣说不，人活着不单为食物，哎，靠神所口里所说的话。耶稣四十天以后饿不饿？魔鬼的建议合不合理？
合理。
建议合理，建议人不合理，所以基督就不采纳，对不对？好，第二次魔鬼说，哎呀，你要证明你自己那个是神的儿子，证明自己。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当中教会里面证明你自己啊？如果有的话，就是试探神啊。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神，对不对？第三次怎么样妥协的啊？为成功妥协，你拜我一下我就把世界都给你，你不就是想要这个世界上的人吗？成功嘛，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妥协？
没有，
对不对？所以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抵挡了魔鬼的诡计，而且他三次抵挡都是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来抵挡了，你有没有发现三次都用神的话语，生命记当中的。好，所以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讲得很好，他说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哇，主耶稣基督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比我们强壮。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而要去靠耶稣的原因。你靠着那最强壮的战士的能力，才能打赢这属灵征战。但是旷野里面还不是耶稣最强壮的时候，他在什么时候最强壮呢？就是在什么，对，就是在世人看为最软弱的时候，他最强壮啊！你们想想看，耶稣晚上被人打了一晚上，对不对？被殴打，被羞辱，身上满是伤痕，接下来又被罗马士兵抽了多少鞭子？几十鞭子，背上血肉模糊，对不对？甚至连他的十字架都扛不动了，头上还戴了一个很沉重的荆棘冠冕。然后你知道他来到各个他们准备给他钉十字架时候，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耶稣一尝，哎，苦胆调的酒我不喝，为什么？是不是太苦？不是苦，苦胆调的酒哈，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没药调的酒差不多的，是一种麻醉剂呀、啊，他喝了这个啊，浑身啊就麻麻的，然后你定下去就不痛，稍微减少一些痛苦。耶稣为什么不喝？因为耶稣要尝尽你和我的罪带来的所有的刑罚的苦痛。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世界上最刚强的战士？比关公刮骨疗毒刚强多了啊。 OK，真的，他为了完成，不折不扣的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他显出他的刚强。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有一个意象，我看见仿佛我相信千万天使都看呆了。为什么？耶稣是天使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些天使发现很有意思，他说元帅啊，你打仗怎么不带我们呢？是不是耶稣一个人？那当然他用了加百列一下哈，在那个道成肉身的时候，对不对？后来那个在他复活的时候也用两个天使一下，但是大军都没有使用。他们发现宇宙当中最大的战役，就是最后打败魔鬼的这场战役当中，竟然天使一个都没参加，而是他们的元帅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打败了仇敌魔鬼和他的邪恶大军。他们发现他们的元帅是世上最刚强的人，是不是？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讲到这里你们明不明白，你们如何成为刚强的人？是靠自己练吗？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穿上基督的全副军装，在基督里与基督紧密的相连，紧密的交通，你就成为了世上最刚强的人啊！因为有基督住在你里面，基督就是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征战最软弱疲乏的时候，请你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就能重获属灵的力量，重整属灵的军装，再一次做回刚强的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